被打得多，所以没有来。虽然没有来呢，可是对于林里头啊，还是老是想着的。说林里的事情啊，大的事情我还是知道的啊，这些发展呐、啊，这些情况。那么不也知道啊，蒙诸位大德大居士啊，加持加倍，为我修法祈祷。这都应该感谢。所以林里的事情啊，因为这些事务上的工作非我所长啊，啊，所以我就没有担任任何事务。但是在林里头啊，和咱们林友啊结一个共同学法的因缘呐、啊，那我永远是要尽力去做的。就因为是这样嘛，所以今天又来了。那么在这个林里头啊，没有人讲的时候，我就滥竽充数啊，来向大家汇报汇报。那么一年两三次啊，这个时间还是可以有的啊。我今年这是头一次啊，可能底下还有，那要看时间呢。将来好在跟他林里头啊，他们在联系啊，说这是第一个方面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再有今天来呢，有两个很好的因缘。一个因缘呢，是昨天刚收到上海寄来的50本经啊，是转给咱们林友的。那么将来交给法务组啊，大家愿意读的人呐、啊，啊，这个是大皇冠圆觉经啊和大乘经论的合订本。这两本书都非常好啊，能读的再来跟法务组联系吧，这都是供养的，是这个南方印的结缘的，这法宝流通啊，这是件喜事。再一件事呢，这也是昨天刚到，这个事儿很多居士听见我说过，但是还不十分详细。这一次呢，信来了，这个照片也来了，这个姻缘很殊胜，所以就在这个开始咱们讲之前呢，介绍一下。因为这个照片呢，回头大家要看了什么啊，这个照片我看我也留在这儿一下，等大家都看了之后啊再还我啊，因为这个要寄到上海去，因为我这个净土资粮啊，咱们居士林居印了2000部之后啊，这个各地都在印呐、啊，上海他们正式啊，经过政府批准印了15000部，去年冬天印出来的，在东林寺、寒山寺，不是寒山寺，这个国清寺跟这个临安三个庙流通，这个、刚一出来就一抢而光，现在预备啊再印几万本，就想再增加一点往生市集。新印的这15000本呢，就加了一点现代往生市集。那么征求这个市集之中，这个市集啊是个很殊胜的市集啊。这个个人的历史我不常说了。这个人是福建的，有地点有名有姓，是郑月明居士的母亲。郑月明的居士啊大病啊，他由于俗世的善根呢，他梦中遇见了观世音菩萨，带他去看地狱，从这病就好了，病了之后他就信佛了。他母亲看见儿子这么信佛，儿子都吃素，他也就吃素了啊。后来在70几岁的时候，这母亲重病啊，儿子割骨和这个母子都很难得，母亲吃了就好了。后来母亲活到88岁，这一生啊就专心的，这个丈夫也早死了，大儿子也死了，这个是二儿子，叫郑月明居士啊，这是个很虔诚的居士。他88岁的时候啊，他就听见了受戒，就是83年的冬天，他就去求了戒，求了戒之后，得到戒之后，第18天他就生息了，第18天就生息了。在他这个姓谢的谢老居士啊，这个谢老居士临终的前8天，就和他的儿媳妇说：“他说我啊， 已经看见佛了，我就要往生了，所以不要再给我送饭，不需要送饭了啊。那么他就八天不吃东西，昼夜是单条腿的静坐，他没有能双趺坐啊。这样在这个八天八夜里头是佛号相续无有间断，那就这一件事情啊就是很了不起了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现在在地球上中国的事情啊。这个到了第八天临终的时候，他就看见阿弥陀佛放白毫光，所以这个佛的白毫光像是最殊胜的啊。看见佛的这个白毫光像，他就跟他的儿子说，就是佛之光明无以比喻啊，佛的这光明的殊胜没有法子可以做比喻。那么他说，他又说，他说西方三圣都前来接我，说这个一生念佛临终接引往生，这是一个最好的事例啊，最好的事例。他今天佛就是昨天刚到啊，昨天刚到，今天大家有缘的啊。这个合掌念佛作画，这么念了八天八夜作画啊，七天之后才火化，这个就是他死了以后坐着时候的拍的照，叫做亡者之遗像，已经眼睛闭上，还是合着掌，还是坐着的。作画之后火化的时候得坚固土三十多颗，啊，这个火化的时候在场的人，就是在火化场的人都闻到异香，啊，闻到异香。大家可以看看，回头可以看看，这样子这个虔诚共清净，这样清净，这个骨瓷还何止长在念佛啊？这个是啊，所以现在我们免得大家什么，我就留在这儿啊。这个请下居士啊，把愿意看一看的，他把肉还给下居士啊。现在大家不好就都这么看一看，是吧？这个很清楚，这个88岁的人。啊，这么精神，临终之后还是坐着，还合掌，这样虔诚清净啊，是吧？所以我们看来都结缘，结一个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呢、啊，结一个缘呢、啊。所以这个就是在乎这个啊，没有讲之前呢，啊，先把这件事说一说。你看我们讲了啊，也不是讲。只是半盘，因为也不是说法，更不是说开示，只是向大家汇报自己的啊，这个看经啊、实修啊的一些体会而已。那么漫谈谈什么呢？就从《金刚经》谈到《无量寿经》。所以称为漫谈嘛，啊，就不一定有一个专题啊。那为什么大家都说这两部经啊，一般人都觉得好像是很不同的，怎么会连到一块儿呢？这是有三个因缘。头一个因缘，正国法师一直在讲《金刚经》，那么现在正国法师生病了，啊，我来代替啊。所以我们还有点接续的意思嘛，所以从《金刚经》谈起嘛。那么大家都知道，我写了一本《无量寿经》的注解，而且三月份的时候我就预备来向大家谈这个的。后来广化寺增训班那边需要啊，跑到那边讲去了。那么那个要讲就讲的是《无量寿经》，讲的是净土法门了。那么当然嘛，我们这一方面也是要谈到的嘛。所以就从这个《金刚经》接着正国法师的《金刚经》，啊，谈到我所要谈的这个《无量寿经》，所以这是一个因缘。所以就是说，从《金刚经》谈到《无量寿经》，也就是《阿弥陀经》，也就是从般若到净土，这是第一个因缘。第二个因缘呢、啊，咱们居士灵异恢复之后啊，咱们开始印经啊。咱们念的那个法本不是居士林印的，是我印的，供养居士林的。 朱士林印的呢，第一部是什么呢？就是《金刚经》，就是秦译、唐译《金刚经》两种，老居士有人得到，有王继恒居士写的一篇序，秦唐两译。接着呢，就印什么呢？就印《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就印了三种《阿弥陀经》，那是王继恒居士就提议叫我写一篇序。印完了《金刚经》，就印《阿弥陀经》。说这个序的就说，这个居士林我们这么印经啊，是很有意义的，也就是我们修行的人呐、的途径，就是以般若为导，以净土为归啊。我们拿什么来导引啊？我们要有个导航啊，我们要有个方向啊，我们要有个指南针呢、这个靠什么呢？这靠般若啊，金刚经之类啊。但是我们这个走到哪儿去啊，我们要有一个归所。所以以什么为归呢？就以净土为归啊。这个归宿可以有，这个归宿有几个解释啊。这个序是我写的，我说以般若为道，以净土为归啊。这个归宿有几个解释啊，一个是归宿，你说我归宿啊，你在外头跑，你要回去啊，回去你住在哪儿啊？归宿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你得回家呀、回家有住的地方，你要有宿处啊，投个宿舍是吧？归宿、而且这个归宿也是一个究竟终极之意。什么才究竟啊？什么才这个事算圆满呢、所以要以净土为归啊，会归大海啊，一切水流到哪儿都要流到这个大海里面去啊。那么这个净土就是我们这个海啊，所以以般若为道，以净土为归，这个是这个第二个因缘。为什么要般若为道呢？那么就是我们菩萨都要修六度嘛，从这个布施、持戒啊、忍辱啊、精进啊、禅定啊，这前五度啊，第六度才是般若、我们要修六度，但是大家我们必须知道，前五度是如盲啊，唯有般若才是有目。而这个，而且这个话，我回头可以从《金刚经》里头把它找到。就是这么说的。你这个，所以有常常有人批评人说你这个人是盲修瞎练的，是不是啊？他你没有目嘛，不就盲修吗？你没有般若，你就行五度，你也是如盲啊。如盲嘛，那就是免不了啊，这个盲修的批评嘛，对啊。所以这个般若为道啊，有目啊。因为要去行路啊，没有眼睛怎么行啊？不变方向怎么行啊？这个又有经上的话说啊，入佛的宝藏，这个是智慧为目。到了宝藏里头，你要拿宝啊，你这个你得认，你看见宝啊，是吧？那什么是你的眼睛？智慧是你的眼睛。当然佛的宝藏，你进了宝藏你看不见啊，你不知道拿什么。信为手，信心就是手啊，所以你有般若你才知道拿什么，你怎么能拿到手？你得有信。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本啊，所以般若为道啊。反过来说啊，就是咱们这很多占迷的人呢、如大富盲儿，大富的瞎眼睛的孩子，日坐宝中，天天坐到这个宝贝里头，珊瑚树啊，或者这水晶瓶啊，大金元宝啊，天天坐在这个宝里头，为宝所伤，像珊瑚树扎破了脸了，让这个水晶瓶碰破了脑袋了，让金元宝盼着摔一跤了，成天在那受伤啊。说大富盲儿，日坐宝中，为宝所伤。所以般若就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这般若为目，般若为道的重要性就在这儿。为这个为这个净土为归啊，那是很好的一个证明啊。 这最高的经就是华严经啊，华严经八十一卷，最后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嘛。这不是在现成没有的，这个一部佛法就在这儿，所以开始就说华严，一开口成佛教，告诉众生就告诉的是这个，把佛的全部的所得都给众生了。那么最后道归到哪儿？归到极乐世界。普贤菩萨是华严的长子，第一位大菩萨啊，十大愿望道归极乐世界，所以以净土为归啊，就是华严的宗旨，也就是普贤菩萨所给我们示范的，所带头的啊，他亲自给我们带头啊，以净土为归啊。所以这个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啊今天从《金刚经》谈到讲净土法门，谈到《无量寿经》的第二个因缘，第三个因缘呢，就是我自己本人的一个因缘了，是吧？所以有很多老同修啊，总想问我你是怎么回事？我是怎么回事？我首先我要感激《金刚经》啊，是《金刚经》救了我，不然我已经是叛徒了。啊，我这个叛徒又变成信徒，就是由于《金刚经》啊。我这个小时候跟着家长到这个广济寺来，我这个庙上没有一个角落我是没有走到的。啊，在我这个十一岁的时候，那次是腊月初八，夜里头晚上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那天那个道场非常光明啊，从这个大殿的这个绕着念。一直念到是这个这个第二天凌晨呢，这当年是这个地方是一直是甬道过去，通到天王殿，不是现在这儿是院子，一直是这个甬道过去，通到天王殿，从这个大殿绕出去，经过甬道，经过天王殿，再从这儿绕回来，这个人都这么来回这么绕都满的，这个前锤也好，钟鼓声也好，他念的也好，在那一天里头。我母亲他们都走了，我还不肯走，我还跟着老家绕。后来到了十二点，又弄车来把我这才叫走。那道场还没有完。说小时候佛教家庭，这个一个开始的印象是很深的。那么为什么我成为叛徒呢？这慢慢的这个知识啊，就增加了一些啊，就觉得不是仅仅参加道场拜拜佛念念佛。而就想看看这些佛教徒到底是什么样的思想和行动，就发现许多有名的法师、有名的大居士，他的名利心还是不淡啊，他在这个人我是非上还是很多分别，还是有时候是憎恨，有时候是这个贪心不也不淡，这一贪嗔痴都不淡，还是一些计较分别啊。所以咱们佛教语言的机械心呐、啊，还是有这个机械心的、啊、勾心斗角啊。我看到在家出家许多人这个情况，这些有名的人，我就有一个错误的结论。我说这些人修行了几十年，感情这个修行是不管事儿，这管事儿怎么还是这样呢？那么那时候这个念这个活跃文选呢，有这个蔡元培的一篇文章，就是以美育代宗教，我就想到恐怕是这个是对的，这个这些人呢这么念这么拜啊，实际上没起作用嘛。直等到我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考试完了之后书都不想看，考完了也不想出去玩，把我母亲的佛书拿了两本，看了一本灵魂论，看了一本带注解的金刚经，而且这一卷金刚经的看的，那就是不知道多少次的，一次又一次的，从身而心，从顶到种，如同甘露灌顶一样啊，一阵一阵的清凉，一阵一阵的清凉，一阵一阵的清凉，一切世界的事情不能相比喻，这就明白了。 这个《金刚经》的道理啊。我那是恍然大悟，不是佛法无灵啊，是这些个修行人呢、啊、辜负了佛法啊。你从这个佛法里头也就看到了，这一部《金刚经》的宗旨就是无住生心呐、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呐、啊，所以这个就转变了啊，就不是叛徒了啊。同时，自个儿在这个时候也有一个体会，就无住生心不是一般你所能够主观愿望能都达得到的。我要无住生心，你生心了，你就有住啊。啊，你就不是无助啊，你无助你就不生心呐、啊。啊，说那个时候第一遍看的时候，我刚20岁啊，那是我一个体会啊。我说看来这个念佛法门是很巧妙。啊，你在念佛的时候就容易达到无助生心呐、啊。所以从我个人说呢，也是从《金刚经》这到了阿弥陀经这个念佛啊，啊，从《金刚经》体会到净土的道理，啊啊，而这样一个体会道理呢，那刚是第一次开蒙啊，开蒙的第一课，那么经过这么多少年的学习啊，这个就深化多了。所以今天呢，底下我们要谈的呢，就是更深化一些了。许多大德的这个讨论呐、啊，啊，甚至著作、啊，他们的遗教、啊，那么这么多年的学习回顾起来，当年这一转呐、啊，还是正确的，当然是很幼稚、很肤浅，但是基本上说呢，一部佛法也就是这么回事。这个无住生心的重要性，从这个六祖的因缘呢、啊、就很清楚。六祖是一个字不识的一个劳动者，很孝顺，养母亲，自个儿就砍柴担水，这么一个人。他的这个需要信佛，就是因为听了半部《金刚经》啊，也就是这个无住生心呢、啊。他给这个小旅馆里头送水来，放下担子，听见一个客人正在念经，他就放下担子听啊，听他念经。这个人念到无住生心，他心中就豁然了，他就问了，他说：“你这个经是哪儿来的？”他说：“我是从那个五祖黄梅那儿来的。”那他就要去黄梅啊，广东去黄梅还不是太远啊。那么他就去了黄梅嘛。他只是听经听到这儿无住生心，他就去了。那么一个没有从业没来从来不识字没听过佛法的人，就听了半部《金刚经》，就听到应无住住而生其心，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可是当大家知道他见了五祖的时候问答。说这个公案大家都很熟，我也还想老说，因为这个公案实在是有意思啊！你不老去提啊，咱们总是体会到有时候不亲切。他就是这么一个水平，没有多少年的修持啊，一个字不识的一个年轻的劳动者，这就见了五祖。五祖一看他，就说：“你这个阁僚，你也学佛呀？”阁僚那时候是骂这个南方的少数民族的话，就说你这个蛮子，你这个什么啊这类的话，带屁股不是恭敬的话，你这个阁僚，这个南方的这种好像没有开化的人，你也来学佛呀？啊，这个五祖啊，他禅宗啊，他有的时候他就说话呀，啊，他都有些讥讽。这个六祖当时就回答：人有南北啊。人是分南分北啊，佛性何分南北？人人都有佛性，这个佛性还分南北吗？你看看这个水平，什么水平？是不是？是吧？ 啊，到时候一说，他马上就回答啊，这个吴总，这个阁楼，这个根基还挺立的，你到那到草场去劳动去。啊，比方说草场作物，就是话，你到草场干活去吧。他又回答，这个话就厉害了。阿那自家，他自称为我就是阿那自家，日生智慧，每一天都生出智慧来啊。为神在做猴，我不知道还要干什么。我自生智慧之外还要干什么呀？也说这话是个什么人？仅仅听了《大母金刚经》，听到一股说生其心嘛。所以《金刚经》的殊胜功德啊，我们要深入体会啊，就在这儿。吴总，你太格了，太根性太厉，快去快去，到劳动去了。后来就做弟子，大家都很熟了，我就不多说了啊。做了弟子这个地方有很多人错会，他已经就超过神秀，所以大家有许多人不相信顿法，这个是很可惜，是说很可惜，很遗憾。你能不相信顿法吗？这不中国这个历史的事实，你能不信呢？那神秀能讲到多少部经论？这个《楞严经》在宫中第一次给武则天讲的就是神秀，啊，神秀是500人的上知识，说神秀是上座。所以这个五祖一传说我，你们谁来做个弟子，我就传衣钵的话，500个人没有一个人敢做，当然是神秀。你看众望所归。我不必再做了。你看神秀这么高的威望，神秀做了之后他不得已做。我这样一个劳动者，南方来的，还不是出家人，还是没地头的，闹了一个劳动者。所以后来不衣钵，很多人就误会了，因为佛教徒抢衣钵不是这个，但是那个佛教徒没有这么，不是这么低啊，把他咱们人低估了，我要给他平反了。但是想不通啊，你怎么一个在家人把衣钵拿去了？你想想，连戒都没说，连和尚都不是。啊，他变成祖师了，现在有这个事儿，所以大家想不通啊，不是说是争名夺利，这一点啊不好谈。那么可是他虽然高过神秀，还是没有见性，这一点要肯定，今天来不多说了。所以吴祖又把他找来，又给他讲，又讲到应无所传生其心，所以无住生心是金刚经的一部经的宗旨啊。现在香港写了一部《无金刚经》的注解，他对无住生心一句也没有发挥，所以有些事情很什么啊，挺有意思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六祖就说了，这第二遍听《金刚经》，他没有别的基础辨别的经嘛，他就是《金刚经》嘛，他磕掉了听一次，到了这个无主这儿做劳动。这他自个儿做五谷，再给他讲，又讲到这儿，又讲到又说生其心，他就说了，就大彻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啊，这是六祖说的话，一个文盲啊，一切万法，所以大家伙都说我不识字，我这不当大什么的，这个不是考证啊，大家知道啊，没什么可怕，你的佛性一点不减，一点不减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我哪里能想得到这何其的话，我哪里能想得到，我自信本来自然就是清净的，本来就是清净的啊！何其自信本不生的呀，我哪里想到这个自信本来就是不生无灭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一切都具足，没有任何欠少，一点不缺啊！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啊！他们都妄信有动摇，哪里想到我的自信从来没不增不减啊，没有动摇啊！底下还有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真正认清，那是自信。所以当下无主这话就说了。不识本性，学法无益。你不认识你的本性，学法没有用处。不是说一点用处也没有。我当然对一个很重，这个是重徒，但是对于你这个解决这个 生死根本，要是这个开会云转本心啊，你如果是这个愚昧啊，这个八不大了啊，这把问题啊，莫使本心，本心到我之后，你如果能使本心见至本心，怎么样？渔民丈夫天人师佛，这就是正法，云集众生无极佛。啊，名字本性，实字本性，你就是天人丈夫，是不是？是丈夫，小玉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他没有传说，就说是丈夫，天人师佛就给一佛。所以这个《金刚经》啊，是殊胜，这个一如所说。
啊，这个王德说是五毒如盲，这个为作者有目啊。我说《金刚经》里头有证明啊，《金刚经》就是这么说的。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若人入暗即无所见。你心里有所住，你虽然行布施，像什么呢？像人家入进黑屋子里去，你什么也看不见。所以你就是行布施，你没有般若，你就像进了黑屋子一样，你什么也看不见了。这《金刚经》的话呀，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无所住，法而行布施就生其心呢？啊，这不就是无度生心吗？你无助什么？如人有目，所以般若如目，有眼睛，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好好的这眼睛啊。大家现在很多人愿意练腿啊，想跑啊，都是好事。但是先多光练腿啊，你跑得太快，你眼睛要看不清楚，摔跤啊，是吧？所以眼睛很重要啊。若人不注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在光明明照之下见种种色。所以就说是这个无住生心呐，一度啊，般若啊，它的重要啊，这个从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所以经文也说啊，若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啊，早上我也多少多少身布施，中午多少多少身布施，晚上还是这么布施，这么布施了百千万亿劫，拿生命来布施，做不到，一般人做不到，那这福多大呢？那么这个福啊，就比较的话，若福养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盛。若有人听到《金刚经》，你这个人相信，你不跟他矛盾，信心不逆，你得的福比那个百千万亿劫拿无量生命布施的福要超过。啊，所以这个《金刚经》的这个功德啊，我们这个般若的功德，这个不住相的功德，啊，所以就是说是这个，你拿这个行一切功德。就如人有目见种种色，你不如此呢，你坐那就如人呐入暗都无所见。那么这就说明《金刚经》的功德的重要，《金刚经》的功德是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但是这个呢，是什么人的境界呢？那根据某一大师的破空论，这是地上菩萨的境界。他说罗汉呢，能够无住，不能生心的。他见了我空啊，真正没有我相了。啊，他正有余涅槃呐、啊，他这个正的这个真谛啊，他就入般涅槃了、啊，他才生不起庄严国土利落有情的心呢、啊。所以他是无住，他不能生心的、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呵斥说这些个声闻圣啊骄牙败种，其实他已经是圣人了、他这个但是就由于他发不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呐、那么有些世度的菩萨开始发了大正心，就来些不打头目脑髓，拿施舍，拿这个种种修忍辱啊，这些世度的菩萨他是升起了大圣心了，但是呢他不能无住、他是有所住啊。那么只有到了这个地前的三贤啊，所以这个是几十个圣位啊，十信之上有十住，十住之上有十行，十行之上有十回向，十回向之上才是实地。地前三贤是什么情况呢？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他们只能够有的时候是无住，
在无助的时候就不能生心，有的是生心了他又不能无助，交换一段时间无助，一段时间生心，最后他登了地破了无名的菩萨，生心时即无助，无助时即生心了。所以我们刚刚赞叹了《金刚经》的殊胜，又赞叹了就根据这个藕益大师的破空论这么殊胜，但不是凡夫境界，也不是罗汉境界，也不是世度菩萨境界，也不是三贤的菩萨境界，是登地以上的菩萨的境界。那我们赞叹这个经啊，那么大家也就是觉得高不是不是高不可攀呢？那么刚才我不是说过吗？在我当时我20岁的时候，我就体会到啊，那当你这个念一，就是这么单单纯纯。老老实实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一句之后又是一句，一句之后又是一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心里没有想别的。所以说念佛的人要应当万缘放下呀，什么功名富贵啊，什么考级啊，什么这个家庭纠纷啊，这一切都应该放下啊。你万缘放下不就是无所住了吗？可是我那么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那这个一念生生不已啊，一生接一生啊，这个相续不断啊，这不是而生其心吗？你心没有断灭吗？所以经典告诉我们呢，以这个凡夫的生灭心要入诸法实相，唯有以念佛是最容易。佛的84000法门没有不好的，但以我们现在这种生灭的妄心，要就这个心要入这个诸法实相，那就是以这个念这句佛持名啊，或者是我再补充一个持咒啊，这种方法是最为容易了。啊，所以这藕益大师就说啊，说是这个啊，这个念佛啊，即是持，达理持啊，你就这么试念啊，有阿弥陀佛，有我相信极乐世界，我就这么念啊，这是试持啊，我不想别的，就这么念了、啊，直持名号，从这个试持的达到理持啊，也就变成了实相念佛。这个藕益大师这个大德啊，他就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功德啊？他就是因为这一句佛号，就暗合道妙嘛。他说你虽然不懂得《金刚经》啊，但是你在你念的时候，你不知不觉你就合乎这个无住生心的这个无上的道妙，妙道可以说是。这个藕益大师说啊，行人信愿持名啊。全摄佛功德成自功德，一个人你能够信愿持名，有完全摄把佛的功德全摄成自己的功德，所以这是个最直接的啊。所以我们这就是刚才说从金刚经啊谈到咱们阿弥陀经啊就全摄成自己的功德。我们知道《金刚经》如此殊胜啊，这个，但是我们非我们的这个境界啊，那我们怎么办呢？那么这个净土法门呢，就解决这个问题啊，是吧？那么今天我们就以刚才大家所念过的《阿弥陀经》的最后一段，根据《弥陀要解》啊，向大家汇报一下啊。大家刚刚念过了，是吧？所以我们刚才从《金刚经》一段，我们就谈到了《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就是小本的无量寿经，这样一个漫谈可能今年还有两次，或者明年还接着谈都可以。这本来是吧，从金刚经咱们谈到无量寿经啊，是吧？那么今天咱们先谈到小本阿弥陀经。 我们这个最后啊，那个在广化寺我讲了一个无量寿经的开头，我还没说法不放光，大家很多人听了也觉得啊很有启发。这个我谈一个收尾，是我经的收尾，有些很容易读经文对这个忽略的。是这个六方佛战之后，释迦牟尼佛又说了，舍利佛，若我今得称赞诸佛，如我今得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啊，这个刚才不说了吗？说诸佛都在十六方的佛都在赞叹这个经啊，这也就是佛在赞叹这个一切诸佛呀，是吧？彼诸佛等啊，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是吧？那个十方的佛都在劝呐、啊，大家要信这个经啊啊！同时也在称赞呢、啊，称赞释迦牟尼的不可思议功德啊！而昨誓言呢、啊，他这些十方的佛是这么说的，说什么呢？说释迦牟尼佛甚为能为甚难稀有之事啊！释迦牟尼佛呀，能够做到非常难得、非常稀有的事情啊！了不起的事情啊，啊，这个能在这个娑婆国土啊，在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啊，这个五浊是什么呢？就是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在这样一个恶世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他在这个世界上实现成佛呀，为诸众生，为这个世界的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话，说这个一切世间都难信的话呀，大家在赞叹释迦牟尼佛呀，啊，那么大家为什么做这个赞叹呢？所以这藕益大师就把这个经讲清楚了，所以就把藕益大师啊他的这个要解中的话呀来供养大家啊。藕益大师这个要解是九天中写出来的，完全是三昧境界，完全是从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的文句。所以印光大师，近代的大德印光大师，咱们后人现在的人推崇为净土宗的第十三代祖师印光大师。印光大师称赞所有的注解之中，以藕益大师这本注解是最好，而且这一本注解释迦牟尼佛自己来写也不能超过，所以这个话也只有印光大师才敢说。所以他说这个话，我们对于他称为咱们中国现代三大高僧深信不疑，那确实是可以替老续老并列。印老过去我总觉得印老弱一点，这是我的认识，我的妄见，现在觉得不是，这是可以并列。这个藕益大师这些话就说得好啊，啊，是诸佛功德智慧随皆平等啊，佛佛平等啊，佛佛道同啊，但施化则有难易，他的所施行的教化就有难有易。实际上佛法没有不好的，佛没有不同的，但是大家要知道，一结合到具体情况就可以比较了。我给大家举一个例，一本要点药方的书，你这个药方没有一个不是好的，都是能治病的，收集起来都，你不能说这里的某一个药方好和很多这个，那你除非你有这个科学试验的果实，你随便说是不可能的，都是好的，都是经验的总结。但是结合到具体的病人来说，那我就可以说你是用这个药方才最对啊，别人那些药方对于你不对称，是吧啊，你人参是好的，你这正感冒发高烧，你吃人参这就会死的，这是一样的事情嘛。你哪能说哪个药人参好，就什么病都治，人参最好好大夫在做，是吧？那个砒霜能治病吗？它一结合到具体的病，
就有比较。从又结合到这个是咱们这个世界，结合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那就可以说，这个就称赞净土法门就正当。师父有难有义啊，这个所以称赞释迦牟尼佛啊，咱们这个要是给这个，就是为什么称赞释迦牟尼佛，给这个五庄高士的众生说这样的法呀？那么给浊世众生说一般的法容易啊，是不是啊？啊，说些剑法还能就已经是这就是不容就啊，也就是很难了，但是还是比较容易。你要给众生说顿法，你不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就成佛。那《大圣起经论》就是讲三大阿僧祇劫才成佛呀，那还是个剑法呀，是吧？啊，但是《大圣起经论》信的就不容易了，但是还是比较容易啊。你这个五逆十恶临终十念，你就是这个就往生极乐世界，生了极乐世界你就等着成佛，这是顿法。那禅宗当下开悟就成佛，这是顿法，这个就不好说了啊，就难了，当然进不及啊。你说你要生三大阿僧祇劫之后才成佛，他说这个对，我得慢慢修去，是吧？他能接受。你说当下成佛，他就不能接受吗？你给这个咱们这个浊世的众生啊，说其余的这个顿法，说禅宗啊，说密宗，说其他还有别的法了，说天台啊什么什么，这个还容易啊。你给说净土法门呐、啊，啊，这个就这种横超的话呀，就不容易说，就难了。啊，你给这个大家这个咱们这个众生说这个一般的这个净土法门的法，这个净土法门念佛有四种念佛，有持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那说前三种呢，大家信起来还比较容易啊。可是你要给他说这个单是持名，不需要你怎么样闭关，不需要你多少多少的修正，单持名号，你只要叫你念，你就进灯不退，你直接就达到不退转，变成阿毗跋致了。三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这不退转，你直到成佛，奇特圣妙，出奇特殊殊胜为妙，奇特圣妙，超出思议，不是众生的思想、众生的言论所能及的、所能够达到的。超出去是第一方便，这方便法中是第一个方便，更为难中之难，这是难中之难呐、啊。